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讲义，请翻开讲义。上个礼拜讲到第九地上会地，又叫做灌顶地圆满啊，今天讲第十地法云地，请看讲义补充资料编号第四十页。法云地，法云地，请看经文。十地经论说，须菩提，十地菩萨当知如佛，云可菩萨住十地中当知如佛呢？若菩萨摩诃萨具足六波罗蜜顿号四念处顿号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种智具足圆满，断一切无量劫的烦恼跟习气，这个叫做菩萨摩诃萨住十一地中当知如佛。从这一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菩萨他修第九地，接下来他发广大的愿心，由诸佛菩萨现前为他灌顶加持。上一次我们介绍过，第九地的代表菩萨是金刚萨埵菩萨，也就是显教的普贤王菩萨。到了第十地法云地，法云地在不同的经论里面有人说十地就是佛，所以他讲十地菩萨当知如佛。可是有些经论说十地里面呢还有分前中后，有初发心的法云地，中发心的法云地，到了最后一个后发心的法云地，最后断金刚欲定定的时候，切断的时候呢，轮回跟涅槃呢，它究竟的圆满，切断这轮回跟涅槃的这个所谓的执着无量劫的烦恼跟习气，它切断以后呢，它就究竟成佛。所以有人会问说，那我成佛以后会不会再回来轮回做众生呢？是不会的。那在这里面有讲，菩萨摩诃萨具足六波罗蜜，特别注意四念处。菩萨要修四念处的，四念处有分成小乘的四念处跟大乘的四念处。一般大家知道，现在台湾大家都很流行南传佛教，也就是指读清净道论。清净道论是按照戒定慧的次第而修学，一切的37道品当中就以四念处为主，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身受心法，这个是菩萨必须学的。这个尤其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他讲得很清楚，菩萨要度无量的众生要学无量的法，那四念处是很重要的。中国智者大师在大藏经里面他也写了一卷叫四念处，可是他是用藏通别圆的角度来解释四念处，也就是说他把大乘的菩萨道十地还有空观放进去，搞是说身受心法，最后一个法的内涵不单单只有人无我，还有法无我，还有广大的菩萨行，还有十地，所以就这就变成了大乘的四念处。那在这个详细的当中呀，请你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里面都讲菩萨要修37道品，37道品是修小通小乘，也通大乘，乃至于到最后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十力四无我谓、十八不共法，这是大乘的，一切佛的功德力他都圆满具足。最后他说一切种智具足满，就是圆满具足的意思，具足的内涵就是一切种智，所以最后成佛是要究竟智慧的。而且他断他无量劫来所生生世世轮回当中受苦的烦恼以及种种的细微的习气，这样子菩萨摩诃萨才叫做住十地当中。再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在41页，大智度论里面说啊，介绍菩萨怎么样当知如佛呢？大智度论里面说， 菩萨在实地以后，他会坐在金刚菩提树下，进入第十地，叫法云地。他说，譬如一个大云，无量无边的云，拼命的下雨助雨，连下没有间断。这个譬喻是说，这时候佛菩萨的心念啊，它是究竟的清净，自然生无量无边清净诸佛的妙法，他念念都只有想到如何利益众生，成就清净的佛国土，所以叫念念无量。可是这时候呢，在实地的时候，菩萨还会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降魔啊。请看经文第41页第二行，尔时菩萨动这个念头，欲界就是欲界魔王，色界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欲界就是魔王，所谓欲界就是五欲烦恼非常出众，但是他多生多劫也广修福田，他福报非常大，他也做善事，但是他的烦恼没有断尽，但他的见地不够清净，所以他占有欲很强，嫉妒心很强。那他也有很多很多的魔子魔孙，这个欲界天魔是存在的。他说，这时候菩萨动个念头说，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的欲界魔王，我心还没有降服他，所以这时候实地的菩萨成佛威神之力，眉间放光，放眉间白毫光。好，那你要知道重点，你可以看幻灯片，幻灯片我有把那个重点呢，用不同的字把它反映出来，放眉间的光，让百千万亿的魔光呢，一刹那之间被黑暗而不现。那而且这时候魔就非常生气，就想说，哇，他知道这个菩萨快成佛了，急着所有的无量的魔君来逼迫这个菩萨。那在这菩萨里面呢，魔怎么降菩萨？菩萨怎么降魔呢？魔啊，其实他还是顺着菩萨的贪嗔痴。第一个，他先以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来说，他呢在菩提树下要成佛之前呢，第一个什么？欲界天魔是先送三个美女来诱惑他。而且他送他是过去跟他有缘的，他就看看这释迦牟尼佛啊，在动不动心。魔啊，这释迦牟尼佛的要成佛之前呢，在菩提树下打坐，对世间来讲是很漂亮的美女，可是对他而言呢，他觉得呢就像丑陋的什么这个骷髅头而已，只是呢肉包着骨头而已。所以魔女啊，三个魔女在他前面婀娜多姿的诱惑他，佛呢尽甚深的这个不净观跟空观，一放光加持呢，就说，哎呀，你这个臭皮囊啊，对不对？连魔女都看到自己就怕了，所以他就走了。那这是魔第一个以贪心诱惑佛，第二个他会以嗔心，嗔心就是这一段，他觉得好，软的你不吃，我来硬的，他就用千万的魔君，然后这魔君里面呢有排山倒海而来。我想这个魔君呢，你要了解的话，我可以建议你看两部片，一小活佛里面有演，第二个现在全世界非常大的 The Lord of the Ring 魔界，有没有？魔界里面呢，那个在战的不是人假想，虽然只是人类文明的这个的 imagination 想象，事实上在禅定当中你看到的就是千万魔君，就是这样子。现在大家不是也很喜欢有家庭电影院吗？立体音响啊。好，那现在关键就是在千万魔君的时候呢，佛进入了慈心三昧，所以所有的魔呢射出来的箭，但还没有碰到佛之前呢，它都变成清净的莲花。可见慈心三昧可以降伏嗔心，这是你最重要的修行方法。这时候呢，魔呢在小活佛这部电影里面呢，他下面一章还有一章更精彩的，贪不能动，嗔不能动，接下来他用什么？愚痴。愚痴里面呢最难断的是什么？我执。所以魔呢就现一个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 Gautama Siddhartha 坐在他面前，他说，我跟你一模一样。这时候魔就说，你总该害怕了吧。佛笑一笑，他说，我有什么好怕，我证悟空性，一切法毕竟了不可得，无我无我所，怎么会有一个我的释迦牟尼佛呢？这时候魔王很生气，他觉得贪嗔痴我都不能贪，然后他就手想要掐释迦牟尼佛的手，结果呢 他要掐释迦牟尼佛那一刹那间，佛抓住他的手说，连手也了不可得，你怎么会可能伤害我呢？对不对？能所都了不可得，有什么东西被伤害呢？他还为魔说法，那一刹那呢，他就降魔了，啊一声魔就不见了。这时候呢，他就叫举一般佛经讲的叫降魔印，左手右手放下，他说大地做我的证明，我生生世世身心究竟清净圆满，我毕竟而成等无上正觉。当他讲完这个愿力以后呢，夜睹明星，然后释迦牟尼佛就究竟成佛了。我想这个佛的例子哈，佛来世间呢，所表演的一切因缘不单单只是故事，他在我们禅修里面也是会碰到贪嗔痴的种种诱惑。真正的诱惑跟真正的障碍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在你的内心。待会我们后面会讲降魔哈，今天发了讲义里面有讲到怎么样去降魔。真正的障碍是在你这的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当你内心有很多贪嗔痴的烦恼，外境只是什么一拍即合而已。甚至呢，鬼神道的众生乃至于魔或是幽冥界众生，他都有神通，他可以看到你过去现在的念头，所以他会顺你的这个喜好而诱惑你。那这个呢，让你修道的路上你会放弃你的菩提心，放弃你的菩萨戒，乃至于呢放弃你无上的菩提道心。所以这时候呢，请看经文，菩萨降魔已，十方诸佛赞叹他说，你从初发心，初发心从凡夫发菩提心，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勤苦精勤的修行，最后你终于从初地证到十地菩萨。这时候十方诸佛非常欢喜他的无量功德力，十方诸佛也从眉间白毫放光，从菩萨的头顶这为他灌顶加持，这是十地所得到的功德通通变为纯妙清净的佛法而利益众生。接下来大智度论又说，断一切的烦恼跟习气，得到无碍的解脱，具足无量无边诸佛的妙法。无量无边过去现在诸佛的妙法，它就究竟圆满具足，就像大海涌现一样。它具足什么呢？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等。请这些你们去查佛学词典或看大智度论，它有详细解释。接下来这时候大地六维震动，听好，这里的震动不是像我们的地震，那他讲说哎呀，一个佛成佛的时候大家都摇一下，那不是很可怕？不是，他这里讲的震动是说功德力震动所有众生的心性。就像黑暗当中有一个灯塔，你突然看到灯光，你非常的赞叹。不要说灯光好了，我们看看在过年的时候全世界都倒数计时，请问你们看到101大楼呢放烟火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震撼啊？那时候震撼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是欢喜的，不是恐怖的。这里讲六种震动呢，是指菩萨及生生世世的功德震动众生的心性，而让他充满法喜，他是称心欢喜无量的，他不是恐怖的。好，不可以解释为说啊，就大地六变震动，就是我们天摇地动，那这样的实际是世俗地。圣义地上是指震动众生的心性，这时候天中依他过去世的功德力，会御天曼陀罗花，所有的大菩萨天人无量的这个眷属都会合掌赞叹。这时候呢，放大光明遍照十方无量的世界，十方无量的诸佛菩萨天人在虚空当中都会呢辗转相传说，某某佛国土某某世界某个菩萨究竟成佛。比方说像释迦牟尼佛就是南阎浮提，对不对？娑婆世界南阎浮提，地球上的这个菩提树下上会菩萨究竟成佛，叫做释迦牟尼如来。这时候做道场具足佛种种的功德力，这样的光明是遍照十方的，所以这个叫十地当知如佛。 可是有些经论里面写说十地，我刚才说有前中后，那以大悲观世音菩萨来讲，他雕的头呢，十地菩萨是十一地，到最近啊，就是十地圆满以后，上一个十一地才是佛啊，这是不同的经论。好，请看总结十地，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十地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配合起来看，总结十地，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生生世世行六度波罗蜜，心安住在十地法门当中，以方便力，请把方便力加起来画起来，在菩萨十地里面，他一定有智慧，也有悲心，也有怨恨，可是在这十地的功德里面，差别除了他的智慧、悲心、怨恨有不同之外，菩萨还有一个在十地里面最大的差别，就是善巧方便，度众生的善巧方便，成佛的时候叫妙观察智。这个初地菩萨跟五地菩萨的善巧方便是不一样的，是有深浅的。善巧方便英文叫 skillful means， 就是说你利益众生，你要呢恩威并施，你要这个用种种的方法。在西藏里面，藏传佛教叫习增怀诸，这是他的善巧方便。习灭众生的灾难，增长众生的财富福报，增长他的信心。怀，你要呢给他鼓励，好，然后给他信心。诸呢，有时候是要呵斥他不对的错误。所以习增怀诸是藏传佛教依大乘经论而具体开发的四种方便力。习灭的习，增加的增，怀就是指关怀的怀，诸就是一个言字旁，在朱元璋的朱，朱砂的朱。这里的诸不可解释说杀众生，不会，菩萨悲心要救度众生，怎么会杀众生呢？对不对？菩萨戒第一条就是不杀众生啊，不杀戒。这里的诸是指降服众分不好的刚强难化的不好的恶习气、错误的见解跟坏的这个烦恼习气。接下来菩萨生生世世大慈大悲，因为菩萨戒悲心的动力，所以推动他行六度波罗蜜，行四念处啊。这里讲过，四念处有大乘四念处，有小乘四念处，乃至于十八不共法。所以接下来十地的名字有不同，第一个过前会地，前会地就是初地，好，你1、2、3、4、5、6、7，它的名称是不同的，叫前会地，就从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往上爬，究竟圆满，过前会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坐地、辟支佛地、菩萨地，过了第九地以后呢，就进入第十地，叫佛地，这个是菩萨十地法门的内涵。如是须菩提，这个才叫做菩萨真正发摩诃萨大菩萨，发了广大的悲心而大乘发去啊。大乘是名词，有些经论呢依梵文来讲啊，梵文语法翻，梵文呢跟日文以很多有点类似，跟藏文也是这样，就是名词都放在后面，它大部分的动词放在最后一个啊，日文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藏文也是如此，所以是名菩萨摩诃萨顿号大乘发去，就是动见他发了菩提心，去入什么呢？譬如大乘的菩萨道，这里的大乘菩萨道是指十地。再看大智度论，大智论说，复次此中更说第十地相，所谓菩萨行六度波罗蜜以方便力故，你看又再讲一次方便力，经过从前会地一直到菩萨地，到最后十地，福地就是第十地，菩萨能如是生生世世不疲不厌地行十地法门，这个才叫做发了广大圆满的大乘菩提心，也真正去实践的菩萨摩诃萨。好，接下来请看幻灯片。好，第十地呢跟十一地，我准备了非常多的幻灯片啊，讲了十地大家也很辛苦，大家休息一下 take a break 看看幻灯片。在南传北传藏传里面呢， 大乘跟藏传是有这个实地的菩萨道。请看第一张幻灯片啊，有些幻灯片不是很清楚，很抱歉，因为我是从网络 download， 那它的那个记忆体本身就很少，再把它放大的话颗粒就不是很清楚，不过起码你大概有个概念。第一个，藏传佛教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这张是啊，弥勒菩萨放光，他是当来下生佛，贤劫千佛里面呢，第四尊是释迦牟尼佛，第五尊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第六尊是狮子吼佛，就是现在白教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所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将来呢是在第六尊成佛，成佛的时候叫狮子吼佛。那藏传佛教有它很多殊胜的地方，它也很重视方便。方便就是呢，藏传的这个出家人呢是要学画叹卡的，那很多呢都是依修禅观而画的叹卡。这张呢是介绍的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哈，他有32相，然后呢他手中呢结转法轮印，然后呢他呢是非常非常的庄严，有1000000亿那由他游巡，这是报生佛。接下来这张是在中国大陆有4-5层楼高的弥勒菩萨，在西藏。西藏呢，那他头也戴5方佛的宝冠啊，是用檀香木雕的。接下来这张比较清楚，这张是藏传佛教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我们中国啊，上次有说过，大部分中国人比较喜欢布袋和尚。中国人觉得呢，哎，这所谓做生意呢，换一个欢喜佛，皆大欢喜。当然，弥勒菩萨生生世世修慈心三昧，所以他功德力很大。功德力很大，当然你拜弥勒菩萨福报也很大，但是你不要小看弥勒菩萨，他只是修慈悲心而已。弥勒菩萨在藏传佛教他是现观庄严论的这个说者，所以他对般若波罗蜜是非常通达。第二个，中国有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也是弥勒菩萨讲唯识中的5重唯识观，所以换句话说，弥勒菩萨的禅定跟般若波罗蜜也是多生多劫修的。在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摩诃般若波罗蜜经10卷跟30卷里面，释迦牟尼佛为弥勒菩萨受记的时候，他亲自赞叹说，弥勒弥勒，他虽然多生多劫福报很大，但是他的禅定力跟止观也是非常深的，因为他多生多劫也发愿弘扬般若波罗蜜，所以他能在贤劫千佛当中排到第5尊佛，所以可见他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很大。那一般看怎么样判断弥勒菩萨呢？你们看到的右手边是一个宝瓶，代表弥勒菩萨修慈心三昧可以满众生的愿。你们的左手边啊，弥勒菩萨有转法轮，这两个是判断弥勒菩萨的这个法器。那当然他手上也是讲经说法，这样的说法应只有成佛的时候，8相成道时候成佛的时候才有。那这个他头戴呢，这个是非常庄严的宝冠，可以注意看，你他并没有佛的肉髻，表示他还是第10地的菩萨，应该叫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还没下生，所以他还不是佛，他是未来佛，可是他现在是一生补处的菩萨，因为当他成佛的时候，他的宝冠就会依他的功德力，宝冠不见而显现变佛的肉髻。有啊，大家知道佛的时候都有右转，有中间有无间顶相，佛的头发都会转成右髻，所以佛是有肉髻，菩萨是有宝冠，阿罗汉呢头大概是光的，代表声闻尘。好，他的脚有两个，一个是他两个叫平放，第二个他有禅坐相。最有名的敦煌石窟里面呢，弥勒菩萨是交脚菩萨，交脚菩萨的话是一生补处最后的相庙啊，这是从印度佛教，当时印度佛教流传的就是这样的弥勒菩萨，后来这样的弥勒菩萨传到了藏传佛教西藏去。西藏任何一个寺庙里面呢， 也会像我们中国的建筑一样，所谓的四天王殿，一进了呢就是弥勒菩萨。下面一张，好，请看弥勒菩萨他的细微的脸部造型，他是戴宝冠而没有肉髻的。好，他右边，你们的右边可以看到宝瓶，满众生的愿，左边他会转法轮。事实上弥勒菩萨当来下身的时候，他是南传北传跟藏传金刚乘的教法，他也讲他看众生的根性。在贤劫千佛经里面有说，每一个佛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有些佛呢只讲大乘法，有些众生呢他是不讲金，有些佛是不讲金刚乘的，因为众生不需要。可是有些佛发愿呢，南传北传藏传一切的教法他都弘扬，这要看佛本身的愿力以及众生的根性不同。那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应众生的根性，会在禅定之中、梦寐之际或在虚空中，也会讲金刚乘的教法。接下来看，这是韩国的思维的弥勒菩萨，这个是实地菩萨的另外一个造型，他有交脚菩萨。另外一个弥勒菩萨，他的右脚跳起来，左脚放下去，然后他的右手肘这样在思维，思维说我要怎么样发愿利益跟我有缘的众生，他昼夜都在思维。这是韩国的国宝，这个图像本来是中国大陆唐朝的，在唐朝的时候大家知道佛法很兴盛，传到了日本跟韩国，慢慢呢这个造型现在的这个版权是属于韩国的 copyright 啊。韩国有一个两三层楼铜铸的，然后呢这个思维的弥勒菩萨，若有因缘去韩国参访，不要只是观光，应该看一看这尊佛像。好，接下来再看十一地八相成道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呢是在大昭寺里面由文成公主所带的只有十二尺的释迦牟尼佛的金身，也是镶满了金银珠宝。西藏人啊，对于三宝是非常非常虔诚。假如你现在有机会去西藏或印度或尼泊尔乃至于青海西康，你可以看到他们物质文明啊是不如我们台湾以及现代文明这么好的，但是他们可以前进他们所有的财富能力去供养三宝，所以他们呢有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呢有他们的历史渊源，他们对于教法、对于学习佛法、恭敬三宝、修行闭关而成佛证悟利益众生，他在人类的这个我们讲精神文明，也就是说趋向于解脱开悟的精神文明，他是非常非常精进的。他们的国家或许他们的地区或许没有飞机也没有现代的科技，可是他们的精神文明是非常高的，所以藏传佛教有它殊胜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北传佛教学习的地方非常多。第二个再看释迦牟尼佛 Shakyamuni Buddha， 这是唐卡释迦牟尼佛，看他手就是降魔印，左手他也有拿甘露宝瓶。那释迦牟尼佛他在画唐卡的时候呢，他也会配合五方佛，看还有他的弟子，请看这张幻灯片，佛陀与两大弟子，这释迦牟尼佛右手是降魔印，下面是护法，上面呢是金刚乘的本尊。你看到释迦牟尼佛有两个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是阿难，一个是大目犍连。你们看到的左手边有拿席杖的，那是大目犍连，右边是阿难尊者。这跟我们中国不一样，藏传佛教跟中国佛教都来自于印度，有很多很多的经典，经典在不同弘扬的时候要看众生的契机不契机。中国从唐朝以后，中国是用迦摄尊者代表禅宗，左边阿难是尊者代表教下，宗门跟教下是释迦牟尼佛两大弟子。可是你注意看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请问佛因韦提西夫人或频婆娑罗王飞到这个所谓的监狱里面为频婆娑罗王讲经的时候，谁跟着去啊？ 是阿难尊者跟大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所以他跟阿难呢，跟佛三个人可以用神通力飞到这个监狱里，为频婆娑罗王跟韦提希夫人说法。说完佛法的时候，他一样用神通力回来，佛再告诉阿难说，阿难，你跟与会大众全部再讲一次观无量寿佛经，他们没听到。所以在中国的经典里面，无量寿经事实上是供阿难尊者跟大目犍连尊者。可是我们现在你看台湾以及中国大陆以后，从唐朝以后所有的寺庙都是供迦摄跟阿难，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根据，图像不单单只是艺术，它必须要有它表法的修行教法。接下来这个是刚才讲的是声闻众的弟子，下面佛还有菩萨众的弟子。这张幻灯片是一本书 The Art of the Buddhism、佛教的艺术，它里面有介绍到说，佛在世的时候，这个一尊佛两个菩萨它如何配置呢？那在这张里面呢，你看到的是弥勒菩萨跟观世音菩萨。大概在印度佛教一世纪左右到三世纪半的时候，常常为了配合一尊佛跟两个菩萨，一佛二菩萨，这个叫做净土，旁边有很多人的眷属。刚才是讲佛呢是跟阿难跟这个大目犍连，这是声闻众的眷属。可是佛的旁边，在敦煌石窟里面，你可以看到佛有声闻众之外也有菩萨众。那菩萨众呢，要看它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意义。在印度佛教里面，我刚才说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半以后呢，左边的呢是弥勒菩萨，右边的是观世音菩萨。那这个图像不是很清楚哈，那一般来说是白色的是观世音，他拿着是莲花，弥勒菩萨是谁颜色比较深，他拿的是宝瓶。接下来到了第十二世纪跟十三世纪，印度佛教传到藏传佛教的时候，有很多在西藏的唐卡里面也是这样画的。另外弥勒菩萨、释迦牟尼佛后来也会配其他的佛菩萨。好，比看说下面一张，这一张释迦牟尼佛配文殊跟弥勒，这个在藏传佛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有它特殊的意义。很多莲友常常都会问我说，师父，我们家佛堂怎么供？套句台语这样，你供佛像、要有规划，没在欧北岛、你知道吗？一会这样来一尊，那边来一尊，你要整体设计，你到底修的法门是什么？就像大殿一样，建筑它有什么药师殿、观音殿、四天王殿、大雄宝殿，它一的经论都会不同。那在这个一佛二菩萨里面呢，不同的文化跟历史或不同的经论，它也是会有不同的造型。好，请看这张，这张中间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印，这是铜铸的玫瑰铜，非常庄严。它背后有七个龙，就是出自于有人说是眼镜蛇，古代呢蛇跟龙是同一类。在南传佛教里面，你可以看到阿含经里面或到泰国斯里兰卡也有这个造像，就是佛在禅定当中，他打坐突然要下大雨，龙啊，就是大蟒蛇龙王来护法，大蟒蛇跑到旁边，在释迦牟尼佛背后依他的功德力然后伸展起来，为什么？做佛的雨伞。他因为佛陀在禅定当中的慈心瞻昧感动他，让他来护法。所以你看为什么眼镜蛇来的时候佛如如不动啊，眼镜蛇也不会伤害佛啊，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这张图形呢，虽然是藏传佛教雕像的释迦牟尼佛，头它有肉髻，你看右绕旋转，然后呢前面用讲经说法印。好， 这个是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都有，背后有七个龙，有些用九龙。所以到了中国佛教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在中国佛教依梵文而翻过来的释迦牟尼佛，这个要在伦比尼园诞生的时候是什么？九龙吐水。其实七个龙跟九个龙都可以，因为文化代表意义不同。中国人后来用龙，龙代表什么？帝王九五之尊呢、啊？再看下面一张，右边是文殊十里菩萨，这个造型你比较少看到，他身材是按照 S 型的，这是仿印度婆罗门教湿婆神他的造型。菩萨有戴宝冠，然后呢，他非常的欢喜自在，他是站着的。这是右边文殊师利菩萨，左边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也头戴宝冠，也是身体是着 S 型的，这个也受到印度跟希腊的影响。注意看他们的身体，身体下面的这个所谓的装饰品或者薄纱是透明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菩萨的胸部还有这个他的腿，这个都是受了希腊、罗马还有印度的造型。所以事实上佛教不单单研究教义，是真的应该去研究历史。佛在不同的时空讲的佛法是不会变，但是随着艺术文化历史，的确它有很多东西在发展跟进步中。佛在摩诃般若波罗蜜讲说要如实知一切法，一切法你就要从教义跟教史还有不同的文化时空去理解，这样你所理解的佛法才会比较完整。所以右边是文殊，那它代表什么呢？请看下一张幻灯片，判断标准是文殊菩萨，他你们看到的右手边，他拿莲花，莲花里面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间有智慧宝剑，他代表中观学派。看下一张，弥勒菩萨代表唯识学派，你们看到的左手边他有莲花，莲花上面有转法轮，法轮上面有宝瓶。所以这个佛像是代表释迦牟尼佛来了这个世间讲经说法，他最深奥的佛教哲学是中观跟唯识。好，所以他会好，再看一下这张，我跳回来，他代表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贡献人类最高的思维哲学是中观跟唯识，所以他供释迦牟尼佛右边三尊佛像的时候以右边为大为正。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也是诸佛之师，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文殊菩萨弘扬般若空观，这样的教法传到龙树菩萨，传到一二世纪的时候传到中国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就是学龙树学。到了第八世纪第九世纪的时候呢，玄奘大师把弥勒菩萨的唯识学传到中国。很可惜中国人不太喜欢太深奥的哲学辩论，所以中观跟唯识啊，现在佛教徒研究的呢有但不多，甚至觉得中观唯识都不重要。其实这样的见呢不够圆满，在印度传到西藏佛教，藏传佛教的任何一部论点一定都修中观跟唯识，因为它如两鸟之双翼，它不会像我们台湾啊，很奇怪，北传佛教哦，我只懂中观，唯识我不管，或是我只修唯识，我不读般若经，这是很奇怪的凡夫见啊。在印度佛教那烂陀寺的时候，非常兴盛的时候，没有一个出家人不懂，在家出家弟子没有一个人不懂中观跟唯识的。中观跟唯识两个啊一起学，你的教法理解对于佛教心跟境界跟根尘世的变化跟宇宙人生所有一切的变化呢，你才会比较清楚。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好，再看下面的幻灯片。所以文殊菩萨代表中观学派，弥勒菩萨代表唯识学派。所以很多人啊，尤其像中国，中国从东汉传到唐朝，第一个弘扬这个弥勒菩萨法门的是呢道安大师。假如有机会去中国敦煌云冈石窟，或是 大同云冈石窟或敦煌石窟，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造像都有弥勒菩萨跟阿弥陀佛净土的。古来呢，也有人弘扬弥勒，也有人专门弘扬阿弥陀佛净土。弘扬哪一个佛菩萨是个人的愿力不同，而且对他们来说以前是并不冲突的。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佛教徒有时候读的经论自己的局限，或是呢只喜欢呢简则精简的舍去很多，我觉得很可惜。常常呢尤其在台湾，很明显的弘扬弥勒菩萨的人就毁谤西方极乐世界。遇到这样的人，我会跟他说你在谤法。当然下生弥勒尊佛他会讲无量寿经的，你看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前半部声闻众谁当机众，阿难尊者，后半众弥勒菩萨。所以我觉得学佛见地很重要，不是说用你凡夫的见去解释哦，我喜欢弥勒菩萨，你上身都在内院很好啊，但是犯不着要砍掉别人的法门你才叫弘扬弥勒法门，这样你也去不了弥勒内院的。第二个，弥勒菩萨事实上他是当来下生佛，他的本尊的的确确在兜率内院娑婆世界，但是你也不要小看弥勒菩萨，他是十方诸国土啊，无差不现身啊。极乐世界也有弥勒菩萨，东方药师净土也有弥勒菩萨，东方阿处毗佛佛国土也有弥勒菩萨，因为弥勒菩萨在所有十方的大菩萨里面，他是生生世世修唯识的唯心是定而成就，所以他的唯识功夫非常好的。我再念一段，普贤行愿品说，若有人一刹那之间往生极乐世界，临命终时一刹那之间看到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等啊，所以弥勒菩萨也在极乐世界嘛。经文要多读一点再做下判断，否则会很容易谤法的。那你会说，那我师父我个人是求生极乐世界，当然我能够骗供诸佛的时候，我也一定会在极乐世界见到弥勒菩萨的化身，我同样可以见到弥勒菩萨是吧？八万四千随形象的这个报生佛，我也会依阿弥陀佛的骗供诸佛宴拿着香花灯果烛来供弥勒菩萨。所以学习佛法不要说你弘扬哪一个法门你就批评另外一个法门，这样子佛教徒最容易犯谤法的过失，谤法的过失是出不了轮回，而且会堕三恶道的。好，这一点我真诚的提醒大家，你学任何法门都好，对于其他法门不懂的要随喜功德，要赞叹。关于一佛二菩萨这样的演变，有一本书可以建议大家，若是你要了解细节的话台湾有出的叫《观音小百科》，最后它的附录里面有依照一佛二菩萨的佛教史演变，这里面有详细的图像学解说。好，再看下面一尊。好，一佛成了佛很重要，十方有无量无边诸佛，在无量无边的诸佛里面，释迦牟尼佛没有办法全部一一介绍，以众生的根性呢数字所显现，它可以分成为最具体的一佛变成五方佛。这五尊佛因为多生多劫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所以五尊佛跟娑婆世界的众生非常有缘。佛也曾经有讲过去七佛，也有讲贤劫四尊佛，也贤劫千佛，佛也会讲佛有十方佛。好，请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各位很有福报，我前几天去香港之旅，这是在大屿山旁边一个可能不是很热闹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的观音寺，最顶楼的叫做五方宝殿。好，你看看旁边就是贤劫千佛，你们图像看得到吗？看到，很庄严。那中间是毗卢遮那佛，所以他是用五方佛，中间是释迦牟尼佛。你看，注意看五方佛，这毗卢遮那佛上面也带五方佛的宝冠呢，他也是过去依很多佛来摄受而成就的。